杀人不太
上次讲的知末不绝是吧？开始了还是没开始啊？完全不记得，脑袋我比你们还空白。来啊，我们这样从128页11知末不绝，只读那黑体字的原文，我说停的时候再停下来，读完到生灭因缘的意义这一块，就到14生灭因缘的体相，这只读黑字的原文，知末不绝，复次一不绝故。接着读。
不死，绝与不绝有二种相，名合为二，一者不相，二者异相。连不相者，亦如种种化气，皆同推陈其相。如是无漏无明种种变幻，皆同真如性相。是故经络之中，亦以此真如义故，说一切众生本来常住。不与涅槃，古一之法，非可修相，非可作相，毕竟无二，即无色相可言，而有见色相者，非是虽然涅槃的所说，非是知色不空之理，以知相不可言故。言相者，有种种法器，各个不同，如是无漏无明，虽然犯差别。
好，就到这儿。嗯，你们先看过的，我们来抽查啊。来，刚才这边也举手的，先把起心论的大概期的东西复述一遍。来，
生灭门当中，它这个新的，它描述种种新的境界，三系六出的各种各样的境界，就描述怎么样从无明的升起，就是妄，最后形成这种如取的各种境界。 然后就是等于是认假为真，但实际上呢，这个真有待忘之意，因为正因为有这样些妄念，能让我们产生了烦恼，产生各种那个染缘，但我们也会去想要去解脱，去寻找到我们的回到我们本来的什么清净的真如之心。说了这个意思，那么后面他也还说了一些，就是说，我们要信这个心，这个心就是，等于能够，他心就是一个，我觉得大乘起心就是让我们信这个心，然后这个心就像一个大乘能够帮我们衬到一个解脱的彼岸。那么我们要有这个信心，他讲的那个几种信心，讲的好像是四种信心，然后讲的五行，就是我们修行上的五种那个方法。那么最后我们说还说了一些听了这个论之后的很多功能修行上的功能，基本上我理解是这样，
明白了吗？来，再听过前期讲的，再来复述。
起了生灭就成了阿赖耶，然后在阿赖耶里这个一转二转三转就成了这个莫那识，然后就成了我们所有的现象界，然后到了回去这个还灭之后就知道到了真如，然后真如始终都在，对这个相信了，有信真如，信佛法生，然后就可以无心，
明白了吗？继续糊涂着来看看大家的领悟力啊。你也读过吧？
我感觉你这刚才这个他讲的挺好的，就是比较认同他的。
比较认同的，我不是认同他的，说你的。
他都听了，那挺好的，没好好听懂。我感觉就是讲的这个真如嘛，真如是。
其实刚才那同学说的挺好的，就是我补充一下我的，就是主要是大乘起心论，观空这个名字，就是大乘，它里边就可能就分为，就是，起相用，而起信就是一个就是说对这个大乘佛法的要去相信。就是起到这个信心，一个是信这个就是信佛所说，还有一个就是要建立起自己的信心，还有就是坚定了自己学佛的信念。
完了。好像这边女生还看了还好几个举手的，来再复述整个起心论的思想体系是什么，是啥，它说明一个什么事情，这部论。都还给录音了。这个大乘起心论啊，作者是谁？马明菩萨啊，大概生于公元前多少年？大概生于公元前300年啊，有五六种说法。这个马明到底是谁，就无所考证，所以我们就接受大概生于公元前300年左右。这样，也就是佛去世后，其实佛去世后600年是吗？不是，佛去世后大概100-200年，这样出来这样一个祖师。那这个翻译者是谁？真谛啊，南北朝时期梁武帝的时期，他来到中国啊，被称为中国的四大译师，玄奘法师。鸠摩罗什 不空和真谛四个翻译经典最多的。那这个起心论，大乘起心论，起大乘跟什么相对应？小乘。那小乘的教法核心是什么？对，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就是小乘教法的核心。我觉得这很冷，我这腰受不了，肩膀也受不了，坐不住，这个腰这风呲呲的吹，肩膀也不行，这个肩膀也都是风，是不是那门开着呢导致的？就给我拿个披风吧，这个肯定不行，太棒了。那小乘的这个教法的核心啊，苦集灭道啊，苦集灭道，由道而开发了八圣道。那八圣道解决的问题叫十二因缘，所以它是一环扣一环的。那么跟小乘相对就是大乘，是大乘起心。这个那么起心论这里边是跟我们学习的大乘的其他经典，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净空老法师现在整天宣讲的大乘无量寿经，是信为主行为主？信为主。说行法呢，行动的法则，你们把它关掉就好，不要让我分心动念的。那起心论尽管说叫起信起信，但实际上所有的行都在里面的啊，所有的这个行都包括在里面。所以大乘起心论是大乘是说法义啊，起信是让我们从由信而行。所以他讲的这个最核心的，为什么把它列在八经五论的核心的这个经论论里边的主要的呢？它很透彻。它的透彻在哪里呢？一听就明白了啊。我们这个有一颗心啊，这颗心是这样的，是吧？拳头大小啊，一颗心，然后发给包了一个什么？包了一层包装。这颗心本来叫佛的，叫真如的，但是包了这个包装就不叫佛，不叫真如，叫什么？叫什么？你们读过的，叫阿赖耶识了。因为这阿赖耶识，它已经是在这颗心外升起一个阿赖耶识呢，还是因为这颗心被穿了一层膜，叫阿赖耶识？那么这阿赖耶识和这个心是一体的，是两个的，是一体的，是吧？所以它很有意思啊。那么但是，尽管是一体的，我们却随着阿赖耶识升起了三个基本的功能。第一个功能什么？第一个功能就是认假为真，对吧？那专业术语叫迷真。迷真就怎么样？逐妄追逐度，因为你把真的给迷掉了，所以认假做真，所以叫逐妄，迷真逐妄。它这是两个境界啊、哦。首先真的被穿了这层衣服，对不对？你把那个心哪去了？心被阿赖耶识藏在哪了？藏起来了，是吧？所以迷真逐妄，所以逐在阿赖耶识，这个有三个作用啊，迷真逐妄的作用。然后呢，在这个迷真完了，第二个境界逐妄，在逐妄方再升起什么？见分和相分，哎，能所就是哲学上的主观、客观，啊，由主观来认识客观，由客观来反映主观，但实际上在这里告诉我们，所谓的主观、客观是阿赖耶识的能见的那个部分。来认识被见的那个部分是心，分别心，心认识心， 而不是在此心之外另有一个备件的东西给你建，这个就特别特别的在这个地方绕不过去啊。我们一理解总是哎迷真，那好了，这个真就丢了没了，我们就有个妄，对吧？在这个妄上生出了能所对立，因为能所对立就有了主观和客观对立，因为有了主观与客观对立，所以主观成为心精神的层面，客观成为物，成为森罗万象的宇宙法界庄严。所以这就是心的什么门？流转生灭门，就是流转，从真如变成阿赖耶识，从阿赖耶识变成能所备三个东西，能藏所藏执藏，然后升起了森罗万象。那这森罗万象是什么？总概括三系六粗，对吧？三系六粗。那这个行论告诉我们干嘛？要怎么样呢？心同时还有一个什么功能？也就是我已经加入黑帮组织了，但是我不甘心成为黑帮组织的一员，我还有自我净化和提升的可能性，所以还有一个叫做还灭门。既然我已经轮回了，既然我已经主观和客观对立，那么我如何回家？所以他就讲我们如何回家。那如何回家上他分了什么？本觉、始觉、觉，首先是觉和不觉的分，然后在觉中分了一个本觉和始觉，那么在不觉上分什么？根本不觉和知末不觉。体系是不是很清晰？明白了吗？真的马上复述。真的明白了吗？这个体系你画出这图了吧？一颗心，真如门，生灭门啊！你看真如门，这生灭门，生灭门阿赖耶识啊，然后三系六粗，森罗万象，就是大学的科系越来越多啊，地球系、环境系、物理系、水资源系、什么生物系、化学系啊、力学系，越分越细，三系六粗。这环灭门呢，从始觉干嘛往来逐渐逆推，逆推回到什么本觉，始觉和本觉合一，回到了哪个位置？真如的那个层面，是环灭门。所以环灭门是做减的功夫还是加的功夫？是减法的功夫。所以越舍越没有，最后没有了那个是啥？回家，就是你的心的本来面目。那这个生灭门呢，是加法是减法？那越加越多，是不是？所以三系六粗接着就记名字相是什么，对吧？相续相是什么？记名字相，哎，这是什么？书。那我说不是书，有些人就会跟我争论，对不对？尤其学逻辑的，学图书馆管理马上就会给我变，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做加法啊，很辛苦。那么这个理真的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所以要不理清啊，理清。那么起心论的思想叫真如啊，大乘起心论它叫真如缘起论。佛教的缘起观，我们经常说缘起法是佛法跟哲学跟宗教跟科学都不相同的地方，就唯一的就是这两个字，缘起论。比如说宗教，宗教是什么法？比如说大家有没有海归的从西方回来受洗的？我们要相信十二件事情，是无条件的信。这十二件都什么事儿？耶稣死后三天复活，耶稣曾经分了一半条鱼给成千上万的人吃不完，耶稣曾经从圣母玛利亚的娘胎里面出来，而圣母玛利亚是个没结婚的处女，是吧？这些你都要无条件的相信，所以这是宗教啊。那么他有没有这个缘起观的思想呢？没有。 那我们再看哲学有没有？哲学是有缘起的思想的，哲学它就是来思辨，有逻辑，有缘起的思想，但是它的缘起仅限于什么？只限于研究什么？研究心物二元对立，有没有研究生命本身？哲学是研究心物的，最多更多的是研究物与心的关系，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啊。那么没有离开运动的物质，也没有离开物质的运动，这是讲究物还是讲究心的？这是研究物的还是研究心的？咱们学的马克思主义不都是研究物的吗？对不对？都是研究物的。那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是研究什么呢？心的。但是他们只在什么上？最多在心物二元，而缺少对生命本身的缘起的认知。所以佛法在这个层面上又不同于哲学、宗教、哲学。科学呢，今天的所谓科学发展观是不是就是唯物的物质发展观呀？所以它走向了物的一面啊。那佛教的缘起论是解决生命的，解决生命的，它不是给你个知识，然后给你个大学文凭，然后你可以从这里获得一个文凭去找工作了，没有的。那佛教的这个缘起论是说，你了解了心灵的运行模式，然后破除两个东西，一个叫做所知障的烦恼，一个叫做什么烦恼障的烦恼，把所知障的烦恼断除，我们在思想认知上就没有什么痛苦和烦恼了。那把烦恼障的痛苦给熄灭了，我们在生命中就开心喜悦了。所以它是让我们从生命的束缚困惑中解脱出来的方法啊。在这个跟宗教、跟哲学、跟科学都不同，皆不在一次。可以开那个地热，不要开这个，这个噪音很大，开地热就笨死了，提前不做准备。然后你看，你们老是干扰我的思路，不要再开空调，我听到这声音我的心会被分掉，开那个地热。然后怎么着呢？刚才说哪儿了？跟郭德纲讲相声一样，讲串了，是吧？所知障和烦恼障，对吧？这个断除了，那然后呢？生命解脱了，他喜悦了。所以佛法它一切是向生命来靠拢的、看齐的。那么你解脱了，你当不当国王，你都是喜悦的，是吧？你不解脱了，你当了亿万富翁比尔盖茨首富又如何？所以他是在这个层面上有力量啊，佛法来的。所以大乘起信论它是非常重要的，尤其这本这个真谛三藏翻译的这大乘起信论被几个宗派所共尊呀。汉传佛教有八个宗派，八大宗派，净土宗宗不宗他宗吧，所以最后有是一方便。什么一方便？就是真的那个性根不具的、行字根不具、指观定力不足的人怎么办？念佛求生净土。所以净土宗把它尊称为祖经典。华严宗呢，华严宗跟这个真如起信论的关系是最深的啊。天台宗呢，天台宗的一念三千百界千如思想跟这个密切相关。禅宗最直接透彻的是跟禅宗，三论宗呢，对吧？宗他，然后律宗，修行的目标向哪儿？最后还是要解脱成佛嘛。所以八个宗派，那密宗呢？所以八个宗派共尊的，这个了不得。一个论，不是佛说的经，而是一部论，被八个宗派共尊为这个核心的经典。这个位置是很重要，所以我们来学习它可想而知有点难度是可以理解的啊。我们一定要抓紧精力，别去偷那个什么采摘柿子之类的，这个橘子柚子的，把那时间多放在这个上面上， 我们会很开心很开心进入他的思维。你不要去切割他，你也不要去探究他，你别把自己像个显微镜或者是那个做胃镜把自己探进去，你要跟这个经跟这个论融为一体，那样的去研究它啊，尝试这个方法是把你自己融进去，你就是这个经里的那个思维本身，你就不一样了，否则你就会纠结啊，他在说什么呀，在说什么呀，复次一不觉故称三种相，欲彼不觉相应不离，哇，在这琢磨琢磨，某些人就会想疯了、来看看怎么疯的。先说知莫不觉啊，复次一不觉故生三种相，欲彼不觉相应不离，云何为三？一者无明业相，以一不觉故心动说明为业，觉则不动，动则有苦，果不离因故。二者能见相，以于动故能见，不动则无见。三者境界相，以于能见故境界妄现，离见则无境界。前边是说的什么？在知莫不觉里边说的是什么不觉？根本不觉。那根本不觉是什么？就是迷真的，对不对？不再把真如当真如了，把真如当什么了？当阿赖耶识了，叫做比迷真，所以叫根本不觉。那现在是知莫不觉，我们来把前面的理一下啊，看这个前言，根本不觉乃迷真的无明，这个拗口啊，就是你开始对真如已经迷了，所以叫做是对真的迷心。知莫不觉乃执妄的无明，是对妄的迷心。打一个比方，咱们现在要往上海去，上海在嘉兴的哪个方向？在上海的，上海在嘉兴的哪个方向？东北方，对不对？然后你出门就往哪走啊？出门就往哪走呢？出门就往杭州走。这是怎么这个过事？第一个你把东西南北分错了，对不对？然后望着杭州方向拼命跑，跑到黄山了，哎，怎么还不到啊？所以在这个里就开始打电话问路，找警察，找那个 GPS， 然后搞了一堆啊。所以第一个你出门就错，这是迷真的，然后在错的方向继续努力，是不是叫逐妄的？知莫无明就是这样的道理啊。所以说二者没有别体啊，并不是说一念同时具足啊，迷真逐妄不是说分了迷真和逐妄，迷真必然逐妄，逐妄就是迷真，所以在说有前后，在心理的作用的时候是没有前后同时发生的啊。虽然欲说明迷界缘起的现象，绝不能没有粗细前后的区别，所以但有言说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言说的方便。真正在心里运行的那一刹那哪有这个，对不对？在咱们有男同胞爱喝酒的时候，拿起酒来就喝，结果那个是硫酸，你管的是硫酸呢还是酒呢，咕咚就进去，那一刹那有没有迷真和逐妄的微细差别？没有，拿起来当拔着硫酸就当酒喝了，对吧？所以迷妄即是这逐，就是迷真即是逐妄啊，它是同时的。但是你在分析起来事后抢救过来了啊，好朋友来探问你一下，你怎么了？还有我就说好一口，好一口什么？好喝白酒。结果那怎么那天就喝硫酸了呢？嗨，桌子上有一坑白白的，我以为是酒呢，所以我喝了。你看。在事后一分析是有个先后次第，有个时间有个空间，对吧？所以这个因果的事项是从时间空间来描述的，但真正发生那个作用的当下这些都是没有的，对吧？只有当下那个经历。我们一旦也来了解这个，那么反过来逆推说舍妄归真，是不是也是同样道理？一样啊，所以舍妄归真一样一样的。这个镜子已经 脏了啊，你们女性爱化妆，已经脏了，你是说彻底把这镜子洗干净了它才能真正反映照把你这个美容照出来呢，还是你擦一点就亮一点啊？
擦一点，
随擦随亮，对不对？所以去妄显真它是同时的，妄去真就显了，所以修行是这个道理。那咱们元旦禅期的时候有体验吗？是有体验的啊！你放下妄，当下真就现前，它直接的当下，一点都不秋后算账啊、嗯！所以，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说死后才有解脱，这就有点违背佛法啊！不是死后解脱，叫当下解脱，现前乐受。所以佛法它的最核心的叫法叫当下解脱，现法乐住。你修行了，你当下就解脱，所以成为阿罗汉不是死后才成，是现在就成为阿罗汉，现在就成为什么？就成为解脱者。那么解脱者，所以很多人都错会了，哦，一修行解脱就是死了，不是的，你解脱了，你是从烦恼中解脱了，从烦恼的心中解脱了，但是让你烦恼那些人，让你烦恼这些环境还在不在？哎，该收税的你还得交，对不对？有人打你骂你，你还得要忍，你半点也逃不掉。所以这是修行啊。所以说，此粗细前后的区别啊，实在是说明缘起开发宇宙万有的过程和顺序。为了欲说明迷界流转的开发的过程是怎么样的，所以必先发生不知真如为真如的根本无明。根本无明冲动真如本觉时，真如本觉微动先成为三系，由此渐渐缘起开展，发生名为六粗的粗动，惹起了几多迷妄执着，终至于罗列现在的现象，此为知末无明啊。我们看看这个根本无明与三系的这个关系。真如的理法是什么样的？是绝对平等的无差别的唯一相，对不对？那不知道真如的理法是绝对平等的无差别的唯一相，这个叫什么？根本不觉啊。所以也就是根本的不觉，就是不知道真如为真如，就叫做根本不觉。因有此根本不觉，故真如本觉感到什么？感到动摇，以致惹起知末不觉的三系六粗之相。所以根本不觉是本，知末不觉是末，本和末。根本不觉是体，知末不觉是体上的什么相。所以体相用三大，不是说在真如上有，是在妄上也有，在任何一个事上都有它的体，有它的相，有它的用。毒药的体是什么？是吧？有它的体吧？毒药的相有没有？毒药的用有没有？那甘露的体相用有没有？所以好人坏人善恶有没有根本的差别？没有。所以在佛法里面是非善非恶之法啊，它不是纠结善恶的，所以很多佛教徒搞不清这个善恶佛法的跟善法的关系。善法仅仅是修行佛法的做人的基础，但是仅仅有行善的这个基础，修行佛法远远不够，甚至成为什么？成为障碍，所知障，所知障成为障碍和牵挂。因此根本不觉和知末不觉怎么样？常常相应，相应就叫做什么？缘起，相应就叫做缘起。所以根本无明和知末无明随时在相应缘起，因根本不觉而发生知末不觉，因知末不觉而发生根本不觉，无明与妄心交互相应，有虚与不可相离的关系。那么知末不觉的微细的三系是什么呢？无明业相、能见相、境界相是也啊。这个要把它记清啊， 这个要厘清了，我们在打坐中，在发生烦恼的时候，在起心观察自己的念头的时候，尤其你们有机会到日本去跟着曹洞宗去修行的时候，一下子就上手特别快。记住这三个，第一，无明业相，略称业相啊。关于业，在《易记》中提出动作和业因两个意思。所谓动作之意，是说事物怎么样活动动摇，由于有根本的不觉，叫无明。根本不觉你可以画个等号，叫无明。故在静止状态中的真如本觉叫什么，画个等号，叫一心。再画个等号，就是真如。真如在纯粹清醒的状态就是什么，佛。所以你都可以画等号，你也把它连开啊。遂成动的状态，那么此出动之相名为业相啊。出动之相就是你已经有这个根本无名的什么动，妄动，出动刚刚起，也就是还没有出发的时候那个状态啊。然想无能所或主观客观的分别，完全是迷界中的原始状态。我记得在北大时给大家打个比方，你们还谁还记得这个比方是什么呢？哎，是的，你们有没有在自己做过豆腐啊？那有没有吃过腐竹啊？知道腐竹怎么来的吗？把那黄豆将个碾子压成两半叫豆瓣，用簸箕簸到那个皮儿，搁冷水里浸泡，这个豆瓣发软了，然后再搁磨里一磨，磨成沫沫，然后烧一锅大开水，大大的锅，把这个豆沫搁在开水一烫，然后干嘛，烫了再搁另一个锅里边过豆包，然后把那个豆腐渣弄出来，豆腐渣留给谁呀？给猪吃。但是困难时候也给人吃，现在我们忆苦思甜也吃吃啊。然后这个过滤完的这个豆汁儿，原态的，再烧开水，底下架火烧一大锅，它滚沸了，然后这个豆汁儿还是就咱们早晨喝的北京豆汁儿一样，那它怎么成了豆腐呢？碳酸钙是吧，加卤水次氯酸钠都可以，这时候卤水核心成为次氯酸钠，一点它就结成块了。那么在那刚一点完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它上面一层最精华的东西是什么？一层皮儿啊，就那样子。这一个豆腐如果挑了三个皮儿，整个豆腐都不香了，因为精华被你弄走了啊。所以大家吃那腐竹是最精华的，豆腐渣是什么呢？是最不精华的。记得知道学了这个呢，哎，以后专门吃腐竹不吃豆腐渣。所以你看接了一个皮儿，就是那刚刚的那个状态，它还没有凝固成一块一块的时候，在那个状态还没有能和所的对立啊，记得这个会特别有帮助啊。完全是迷界中的什么原始状态，因此前文说这是心的初起或初相，心的初起或初相。既如此迷，何故又动呢？因为必须要获得始觉而达到佛陀涅槃的境界，方能成为涅槃寂静而秋毫不动故也。所以真如凝然不受诸法，真如凝然不动，光明灿烂那个状态就是什么？就是佛的状态，就是涅槃的状态。所以涅槃不是死，涅槃是什么？涅槃是全体的精神都凝聚在一起，没有乱动的状态，叫做真如凝然。其次，所谓业因之意是因果的关系啊，因果的关系。因为同一次发生动摇的因必然 依照因果的理法，有因就有果，因不离果，果不离因，所以感到迷解生死的苦果啊。如此动必有苦，所以对于苦果，初动为业因，故称初动为业相。这个概念不好理解，这个概念不好理解啊，初动。但是这里就说明一个，有什么有动就必有什么，有动就必有苦跟它相随，是吧？所以凡夫发生因果，当那个果报现前的时候，凡夫开始怎么样了？比如咱们贪官啊，已经被反贪局抓到的时候，哎呀，我怎么后悔，大学毕业时刚升职当公务员，当副镇长当副市长的时候，我怎么就没有身后有余须缩手的时候我没缩手，被抓的时候才想起来。所以菩萨为因，害畏的就是恐惧的意思，凡夫为果，菩萨害怕因。那这个因第一因在这里了，这跟宗教的第一因跟哲学的第一因可不可以画一个等号，可不可以？这留作个问题参。第二，能见相简称见相，又称转相。真如本觉既动摇而有业相，虽一转，记得不是二转三转，是一转而发生能见照的能源的主观的作用。能源所缘，能见所见，这个就是哲学上的概念了。所以你看哲学在研究哪个层面的问题，哲学在研究哪个层面的问题了，在已经在能见相上，也就是真如被无明催动升起阿赖耶识的心的初相，也就是业相之后，有了能见和所见的时候，才是哲学，等于哲学在佛教的心理学里边的第三个层次。所以我经常在大学里讲，那么为什么我就人家老说庄师你为什么老攻击人家不究竟呢，道理在这儿，对吧？因为你明白了，它确确实实哲学没有到这个层面上，不是攻击的，是如实的客观的陈述事实啊。第三境界相啊，略称现象啊，现在我们说的现象界，现象界啊，就这个如果有主观的见照的作用，则能够见照于妄中显现客观的对象的境界相，如果离开了主观的见相，则客观的境界相随之就没有了。所以如果用镜子来比喻业相、转相、现相的三系，则镜面就是业相，那镜面以能够反照作物的作用是见相，因有能照的作用，故应现万象是现相。若把三系配合唯识论的四分，则业相为自体分，是能所不分主客圆融不对立的位置啊。见相是现分，现相是相分。唯识啊，唯识二十颂，唯识三十颂，现观庄严论啊，这个唯就是玄奘法师、窥基法师他们一传四代在唐代创立这个唯识宗，有六经十一论啊，现观庄严论。这个唯识三句诵、唯识二十颂，它的核心的思想在这里面有，这个要研究起来很可怕。为什么？就研究起来会把我们研究疯的，都是概念，这些概念你要记住它的意思，还要记住它互相的关系，还要知道它们的怎么样，太难了。所以唯识宗传了四代传不下去，就这个原因，太复杂了，不像禅宗这么简单，老太太可以参；也不像净土宗那么简单，老太太也可以念；也不像密宗那样子啊，几声咒语。所以它简单，容易推广；太复杂了，不容易推广。啊，记住，什么业相、什么相、转相、现相、镜子。镜子能照是什么相？ 镜子本身是液相，镜子能照是转向，那么被照的这些外现象，所以三系，三系，这已经是说什么？假如我们配合的这个原始佛教十二因缘观，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处，处缘受，爱取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在哪个层面？说名色了，对吧？已经是名和色，精神和物质的能和所的对立了。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在哪个境界了？你看无名，哎，无名缘行是不是动啊？动吗？业相转向，然后名色，名色对应的身心关系跟外界的六尘，就是现象了吧？可以搭配，但是不要这么牵强，这么牵强往往会对很多人会产生误会啊。往下看原文啊，已有境界缘故，复生六种相。云何为六？一者，智，智相依于境界，心起分别，爱与不爱故。用咱们现在的话怎么说呢？反过来说，大家一下就明白了，是吧？啊，就是依于境界，因为心有爱与不爱的区别，所以怎么样？就叫做智相啊，就智相。实际上，这个智相是智慧的相，还是什么？就是分别的意思，对吧？就分别意思。二者相续相，依于智故生起苦乐，决心起念，相应不断故。一定记得，相续的意思就是相应不断。我持续的觉得石佛寺好，就一直觉得好，那就跟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到底怎么好？这就是相续相。你一直认为它好，相续，相应不断。三者直取相，依于相续缘念境界，住持苦乐，心起捉故。直取相，因为你一直在心里边强化、强化、强化个什么东西？这个美女挺好，这个美女挺好，然后抢回家里做压寨夫人了，那就是什么？直取相啊，即名字相，依妄执分别假名言相故啊，像大魔术师里边那个七太太是吧，周迅演的那个七太，他就怎么都哄他，他也不开心，即名字相啊，就这样子。五者起业相，依名字寻名起桌造种种业故啊，我的房子被拆迁了，所以叫出问题了。六者业绩苦相，以因以一业受果不自在故。你一旦怎么样，你看业绩苦相啊，这很四个字把人生的所有的种种的颠沛流离苦乐哀愁喜怒悲酸全都解释尽，就是什么业绩苦相，没有谁能逃脱。作为一个生命，无论你是投胎在美国、中国、月球还是火星，都逃不掉这个，就是业绩苦相。因为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欲界、色界、无色界都如此，谁也逃不掉啊！不自在故，它的本意就是不自在。当知无明能生一切染法，一切染法皆是不觉相故。那它的原因何在呢？这个六粗的这个六个现象，就是因为无明能生一切染污之法，因为一切的染污之法都是不觉嘛，啊，不管你是根本不觉的还是知末不觉的，都是无明不觉。所以看看啊，因为有根本无明动摇真如本觉，于是发生三系之相。至于分别主观客观，既有了客观对象的境界相，便惹起对此的妄念分别，以致呈现六种相。一智相，所谓智乃是分别之意，即不觉察以前的境界相为心内所现之法，很关键啊，这个地方一旦穿透马上 六字坛经你就明白了。外离相为禅，内不动心为什么？定。所以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动心为定，马上就知道。所以六祖厉害不厉害？没读过起心论，他不认字儿，他很厉害。我昨天发了一个微博，晚上睡不着，我说这个就他的朋友走了是吧？嗯，就是说慧真出剃度出家，然后他这写了，然后有些人就质疑石佛寺是不是也是香火庙什么的，我说我坦白交代了，这里不是香火庙，不是佛寺庙，都是陶明大菩萨来护持的，嗯。然后交代了，然后我说但是出家还是欢迎的，一者本科毕业，二者这悟性和人品要高，嗯，第三还什么还得看师徒缘分。哇，这个下子昨天晚上聊得很点，两点钟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早上你们念经，哇，这个声音把我吵的呀，一直搞到八点我也没睡成，他睡了俩小时，很累很累，辛苦，嗯，就是这个啊。所以即不觉察以前的境界相为内心所现之法，而执着为心外的实在。想想我们所有的烦恼是不是都由此而来的，所有的烦恼是不是都由此而来。那楞严经这段话明白了，再读楞严经，不知外自山河大地闲事妙明真心中悟，都是说一个事儿，都在说一件事。外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是妙明真心中悟，只不过是你心里的相分，就是相的那个部分啊。哎呀，那马上问题就来了，师父你说了都是相分，那怎么我心里装着山河大地走怎么不累呢？是吧，装着火焰山它怎么不燃烧呢？装着北冰洋怎么它也不动呢？这就是我们心神奇的地方。所以你看北冰洋没在我心内吧，但是你一说北冰洋，企鹅什么北极熊是不是历历在哪儿？历历在心，在眼还是在口？说喜马拉雅山在哪儿？对吧？是你真正脚步去登喜马拉雅山的，那个是一种向上的，那真正你领会到了，与心外无法，都在你心内，你体会到了，哎呦，原来老子跟佛没有两样，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啊！若和以前的境界相相比较。境界相是心内所现之法，属于依他起的相分。依他起，这是唯识所说的，叫依他起，遍计执，成所作，啊，缘成实。他把这个所有的东西分成三个性，啊，三性。虽说是境界相，不过是心内主观之物，但现在的志向执着心内所现的相分，而实际是实在于心外之物，名为遍计所执，啊，这个遍计所执也是起的这个名字特别特别的到位。遍计所执就是走到哪儿，我就把我的烙印像狗似的，一抬屁股，撒一个打个印儿，是吧？看那个鱼一游，你们看那个赵忠祥过去演那《动物世界》，什么鱼呀，在珊瑚，包括那个都有自己的什么领地。我所啊，都是一样，遍计所执，走到哪都会。这是我来过的喜马拉雅山，对吧？不说这是喜马拉雅山是神的喜马拉雅山，而是说这是我来过的喜马拉雅山，竹子上某某某到石佛寺竹子一游，是吧？那我捐个庙，在这一刻明庄庙，明庄大学，嗯啊，明庄厕所。完了，好比境界相是应于镜面的物相，志相则不知此物相之为虚影，反而直以为实在，此乃细的具升起的法执， 什么叫做俱生法执，在这里是解释了吧。所以我们经常看说俱生法执，俱生我执，后天的法执，后天的我执，俱生法执，这是怎么来的？就是很微细，从这无明一妄动就开始生起来。所以俱生法执难断，还是后天的法执难断？俱生的是很难的，后天的容易断，对不对？啊，给你，你本来你生活在咱们人类的源头都是北纬十八度赞比亚那个地方，所有人类都来自那个猿猴，结果后天来到北方，咱们在北纬这么39度、38度、37度这地方要穿棉衣了，等你回到北纬十八度，发现这些东西都是什么累赘和啰嗦，自然就后天的容易丢，但是先天那个不容易丢，对吧？先天那个不容易丢，所以俱生的法执，二者相续相，志相，记得啊，志相不是智慧之相，而是分别的意思，千万记得。所以在读心经，无智亦无德，那前边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故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什么？第一个无色，无受想行识，无色身法，无乃至无意识叫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德，是把佛法都讲尽了。所以那个智相就是分别，你没有分别，无智亦无德，进入状态了吧？哎，很简单，打坐吧。啊，前面的志向中发生的爱憎等妄分别是一时的，虽执迷未深，但一度升起的爱憎等的妄情分别，一念一刹那也不终止，故终于对于自己所爱好的境觉得乐感，而对于自己所憎恶的境呢，觉得苦感，对爱憎的苦乐的妄念分别相应不绝，相续出现，故名曰相续相，此乃粗的分别起的法执。粗的法执也就是什么？你要让一个东西，金刚经说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在这里是不是不得自由了？所以我们本来那个心都是什么样的？光明明、灿烂烂的，对吧？但现在因为流浪在众生这个界内待久了，所以怎么样了？习惯相续相，就是习惯受者相，我们觉得就这样才是众生，觉得轮回才是快乐的啊。三者直取相啊，由于前文的相续相缘念苦乐的境界，就是我们的心跟这个苦乐是相应的缘起的，经常住持，这个不是寺庙的住持的意思哦，是经常固执的执于苦乐之境，而执着一身，终至于发生我是我执，此名为直取相，乃细的俱生起的我执。你看，俱生法执细的，俱生法执粗的，现在是俱生法执我执的细的，是什么？直取相。四者即名字相，前述的虚妄执着欲意加深时，便在其上建立种种名字言句，设置美丑冤亲等种种对立的名称，加之在这些假设的名称之上分别各种相，对美的假名发生爱的念头，对丑的假名发生憎恶的念头，此名为即名字相，是粗的分别起的我执。有意思吧？俱生法执，俱生我执，细的法执，细的我执，粗的法执，粗的我执啊，粗细啊，俱 以上四种相皆为意业，都是意业，身口意三业。你看身口意三业，这里研究的是哪个业？心，都是意业，都是我们心灵活动。所以身口意三业哪更难修？那让我整天的日中一时就吃萝卜青菜，这是哪个业？是身业。身业容易被人当成大师，还是意业清净被容易被当成大师？为什么？所以众生是不是都在颠倒啊？所以你看今天你们已经一天拜忏了，那个他们几个领唱的也好，拿话筒也好，声音不好听的时候，你是起烦恼还是起欢喜？
欢喜。
真的是吗？哎，这是什么业？口业，对不对？口业吧，身口意三业，所以唱的好听，哎呦，你感动的痛哭流涕，真是好师傅。唱的不好听呢，啊，真是烦恼，这个基本功都不会。所以身口意三业，哪个更关键？哎，但是问题咱们没办法直向而求，是吧？今天一说明白了，那改天出去上灵隐寺，回上海玉佛寺一转，你还是得回到什么？回到相续相，你回到原来那个思维状态，这个没办法，因为习惯受者相，你已经习惯了那个东西，太难改啊。所以以上四种啊，皆为意业，在惑业苦的三道中，这是惑，是我法二执，是我执和法执的烦恼。再看五者起业相，由于前文的记名字相，建立了美丑、冤亲、爱憎、苦乐等名称，这是什么了？是不是都是对立了？都是二了吧？是不是都是二法了？就是对立了啊！询问名称，听说是美，便起爱念；听说是怨，便起憎念。看看今天的艺术品收藏市场，是吧？一听是大师的，怎么样？抢啊！那一听是无名小卒的，毁，是吧？听说是梅子，便感到酸；听说是糖，就觉得甜；听说是苦瓜，就觉得苦。只取着欲裂，终于发动身口二业，至于造作善恶二业。你看，身口意三业怎么运作的？因为是意业的。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原点，这个意业这么催动，是时间上多久？这有多少刹那？一弹指轻有六十刹那，一刹那中有多少生灭？九十亿次的亿，亿万的亿，九十亿次的生灭。所以在那个一刹那中的那个生灭，意业已经完成了，对吧？所以才催动身口二业。那身口二业一说了，必然已经在因果的什么果上了，对不对？在什么上了？在相上了。所以相上就必有善恶，必有善恶，因为这个善恶是众生共同认可的打造的。此名为企业相，在惑业苦三道中相当于业啊。前四为意啊，意业的，所以属于惑，因为迷惑造业受苦，所以佛教的因果是叫迷惑造业受苦啊。那么反过来呢，清醒无为解脱，是吧？你看它一样的因果关系，清醒无为。所以你看清源行思去见六祖，说做何即不落阶级，我做什么就不落阶级呢？清源行思说圣地亦不为啊，圣地亦不为，何阶级之有？所以六祖一听这家伙厉害，马上让他当首座，令司首重，也就是六祖身边已经很多的徒弟了，但是清源行思一来他就当了助教，首重就是助教的意思啊，所以他很厉害，圣地亦不为，何阶级之有？ 六者业绩苦相，你一看可以画出一个像一个绳子拴着你嘛，对吧？拴着你是个苦相，这就是被前文的业因所记，于是得到苦和乐的相，即既造业则因依照因果必然的法则，必然受到相当的果报，而轮回于生死中，把五人束缚，使我们处在不自在的境界中。可知这在惑业苦三道中相当于苦。前文中三系六粗的知末无明是总摄一切染法的，染一切根本无明都是由于不了解真如为真如而起的，如结合多种不同的知末归于唯一的根本，是何理由呢？因为染法虽然多种不同，皆是无明中的状态，无异于不觉中的差别相。好像在暗夜中一切物件都是什么暗相啊，也就是知末无明，我们分了三系六粗，三系都什么呢？业相、转相、现相。那六粗呢？智相、相续相、取相、记名字相、业起相，然后业绩苦相，对吧？所以你看理清了吗？再顺一遍，这个要记住了，三系六粗好多佛教问题全解决了。镜像业像转向现象啊，这是三系，是吧？三系的根本是迷真的，对不对？不知真如为真如的根本不觉啊。然后六粗呢，智相、相续相、直取相、记名字相、企业相、业绩苦相，六粗的。那么哪几个是俱生的法执？智相、相续相是俱生的法执，哪个是我执？直取相、记名字相是俱生的我执。那么哪个是粗的我执？记名字相。哪个是细的我执？直取相。哪个是细的那个法执？智相。哪个是细的粗的法执？
相续。
清楚了吗？回去画表，这些一旦理顺了再去读唯识，不会上当了，你就穿透了，就一下就穿透了，就这点东西真的是理解并融会贯通才行。你没有融会贯通，你也不理解它，没有用，只是概念，对不对？尤其哎呀，疼啊疼啊疼啊，有个不疼的在哪儿呢？是吧？那死后不疼，完了走向哪儿去了？啊，断灭见，对不对？走向断灭见。那这断灭见属于惑业苦的哪一个层面的？属于迷惑异业的，对不对？所以那我开始要，既然说死后咔嚓自己干掉自己，那就是逼迫身口二业造成什么？这不是自杀吗？若自杀，若叫他杀，见作随喜，是什么罪？触佛身血嘛，对吧？因为你本来就是未来的佛，这不是触佛身血罪过一样吗？所以造作，你就往这一坐就知道，每一个念头都是跟因果挂钩。但是所有的因果的相不重要，是因果的因最重要，在因上了，果上干嘛？果上你了得了吗？果上你了，你是妖怪。果上只能怎么样？随缘啊！所以果上你只能随缘。因此佛陀这四十九年说法有九大难，这都是过去累积的因导致的，他无能为力啊，他无能为力。所以我们老是觉得说我们做点什么事就能够让这个世界改变了，这个可能吗？为什么不可能啊？说所有人都放生了，这天下就没有杀戮了吗？会吗？所有人都吃素了，你说这个天下就没有征战了吗？ 这本身都是痴心妄想业，因为这个果，这个有所有走这么多的战争贪欲，有这么不公平，这个因是什么时种的？无始以来无名妄动催动业风，然后有了业绩苦相。众生如此，众生业力不可思议，众生业你怎么能尽？众生戒不能尽，众生业不能尽，众生的相续的受者相不能尽，你怎么可能让这个世界是个极乐世界呢？所以是不是个痴心妄想？那再反过来，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是不是个痴心妄想？对吧？所以研究透了这些教理了，再看这个方便教和根本教，一目了然。净土宗地藏经是根本教还是方便教？就方便教嘛，随缘说法。这个小孩子哭了，你说别哭别哭，我有三车，都什么车？羊车、鹿车、大白牛车。等你从那个不哭了，有车吗？没有，只有苦瓜。所以方便说法啊，不可当真。所以《金刚经》说：“莫为如来有所说法，若为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佛所说意。说法者，无法可说。”好玩吧？
好玩。
嗯，所以这个。怎么就说看到那些学佛的人这个愁眉苦脸一个个的赌咒发誓的，哎呀菩萨呀，你看你救我吧，我这么苦。我觉得这个啪啪我就想上去抽他两个嘴巴再踹两脚，嗯，很开心的事啊。所以研究教育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再看详义，上文已讲三系六粗的九相说完了啊，现在概括的陈述其中的要旨。所谓三系是阿赖耶识，所谓六粗是分别事实，相当于什么？第六意识。把阿赖耶识的新的状态解剖起来，不外乎业转现的三系，也就是业相、转相和现相的三系，显示现在五人陷于迷的境界的新的状态的过程顺序的是什么？实际是六粗，对不对？因为我们的起心动念是迷真逐妄背觉和什么？背觉和尘。所以眼对什么嘞？眼根对色什么尘？对色尘。耳根对什么尘？生尘。鼻根对什么尘？香尘。那味觉，舌根对味尘，身根对什么尘？触尘。意根对法尘啊。所以咱们这个现在实际上我们都迷的境界的新的状态顺序就是六粗。真如本觉绝对平等，是宇宙的精神。这个说起来就说很多人，很多人问，既然众生都是真如一体的，怎么有了你我男女老幼东西的差别，是吧？怎么从一个绝对的平等的唯一有了这个现象的差别？搞清哦，这就是真如本觉绝对平等，是宇宙的精神，是唯一的。那阿赖耶识则为相对差别，是个体的精神。那么宇宙精神怎么会变成个体精神呢？是由于不了解真如绝对为真如绝对的根本无明之故。所以杀生造业六道轮回最根本的最根本的因在哪？无明二字啊。所以十二因缘，原始佛教的十二因缘，无明灭则什么灭？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畜兽爱妻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都灭。所以要想忧悲苦恼灭，则生灭。生要灭必须什么灭？寿灭。寿灭要什么？畜灭。畜要灭什么？六入灭。六入要灭必须的什么？名色灭。名色要灭必须什么？十面。 十面必须要行面，行面必须无明念，逆推正推，所以无明才是根本的敌人啊。所以咱们的药师忏也有杀无明的什么那个有个繁体字的蛋壳那个意思啊，要把无明的那个壳敲碎就解脱开悟了啊。由于这根本无明绝对平等的真如升起发生微动成为业相现象转向的三系，既发生了微动，既离开了绝对平等，变成了相对的差别，因此三系的阿赖耶识完全变成了相对差别的个体的精神，形成了现在生存的某一个有情的主体。这个体的精神既已有情，既已经成立，便开始怎么样认识自我，遍计所值啊，迷界差别的现象就森罗万象，予以开发，呈现六粗的粗动的状态，变成分别事实的六识，以致生死流转，轮回无穷。轮回的道理明白了吧？新的生灭门是怎么生灭的？真如，他无名是个贼，夸给诱惑了。那用西方基督教来说法的，那个蛇就是无名，然后呢，夏娃呢，亚当呢，就被那个夏娃给诱惑，哥俩一起吃了什么？智相分别。所以本来两人赤身裸体，对不对？你们吃完那苹果，然后呢，觉得不好意思，要干嘛？穿衣服，是不是就开始分别了？害羞分别。所以那么基督教圣经里特别有意思的，所以大家觉得这个亚伯拉罕这个整个的都这个子民们都觉得在人间很受苦，男的要耕种啊，农耕文化，所以基督文明一样是农耕文明，男的要干嘛？耕种，面朝黄土，后背朝天，女的要干嘛？女的要生产，所以一定要有产痛，因此科技再发达，这个产痛逃不掉，这就是基督教讲的人的原罪。哎，那大家要回去，怎么回到这个原本的状态呢？造了一个巴别塔，啪造造造造，接近天堂了。上帝一看，这不行啊，你们造了，这我这个惩罚不生效了，然后把天使变成几个人，分别去，相当于到晚间。大家修功了，然后跟他说，这个塔你们埃及人功劳多，你们以色列人功劳少，然后然后大家就开始第二天中哦，他们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功劳最多，犹太人说犹太人功劳多，好，那好吧，你们既然你们，我把我们做那个都拆了，所以各个民族用不同的语言，然后开始拆通天塔就完了，有意思吧？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理解基督教又很好玩，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争啊，不会有那么多的争，这就是轮回，整个的迷的现象。把阿赖耶识和分别事相比较起来，前者虽然有三种相，但是是不可知的微细之物，不是二乘凡夫所能够窥知的，故给予了三系的名称。反之，分别事实乃可知的粗显之物，随我等凡人也能够认识，故给予六粗的名称。如果把九相一一的比较，则依照顺次，前面的是细，后面是粗。此九相虽然都是迷界缘起的说明，但就大体而论，三细是空间的缘起，六粗是时间的缘起。所以缘起真如缘起啊，大乘其论最要解决的是什么？就是真如缘起，三系六粗。那么我们马上就回到一个问题的核心，佛法和宗教的截然的不是一回事。缘起的说法是什么？就跟神造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所以宗教是神造，神造一切，那缘起是谁来造一切？是无明造一切，对不对？是无明是根本的第一动力。所以我记得以前很多九二年，或者说九二年是不是中央电视台有个环球了四十五分了，是吧？你们谁看过那个节目？看过哈。那个当时那个编辑叫赵白生，是我的好朋友，他太太那时候我还没出家，他上他家那时经常自己在上他们家玩去聊天去。他太太说这个，哎，他说你，我问你什么叫做爱情？我说爱情就是无明。你就想想吧，整个的这个生死啊、夫妻啊、恩爱感情，是不是就无明？对吧？你说这个意粉，这李宇春了，这个玉米粉，他凭什么就喜欢这么假小子？没有道理可说，那无明，对吧？既不是因为他出身，也不是因为他演绎，更不是因为他，就是我喜欢他，这个喜欢就是无明，你找不到原因，所以无明是原动力啊，所以缘起解释了宇宙的个体的。看这个表画得非常好，三系啊，业相、见相、境界相。那业相相当于唯识里边的自体分，这个分就是部分的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那个意思啊。见相就相当于主观的见分，境界相相当于客观的相分，所以是阿赖耶识第八识。那六粗前四是惑，企业相为业，业绩苦相为苦，所以分别识是第六识。也因此整个我们看西方的心理学在哪个层面做功夫，都在第六识做功夫，对吧？都在第六识做功夫。所以荣格晚年就彻底的放弃，他觉得一本佛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他的研究不值一提啊，这就很了不起的，他能认知。那我们看现在特别流行这个十六堂生死的轮回课，美国那个催眠大师魏斯医生是吧，他这个催眠这个凯瑟琳病人的十六堂，是回忆起了十六世的这个不同的生死，都在研究这个。实际上要知道十六在一个无尽的生命中算什么，忽略不计。可以忽略不计的，根本就不值一提的，因为无穷尽的前生。所以现在有些个仙儿啊体啊了说，哎呀法师啊，我给你看看吧，你前生是国王，前生国王，今天我再骑个马也被人当精神病抓起来啊，说你前生是大富翁，我上哪个银行没密码我也取不出钱来。所以不能信这些，你信了，因为你无尽的前生，对吧？根本这个不值得一提的。所以照资表来看来，三系为第八识，六粗为第六识，没有第七识。为什么没有第七识？不研究，咱们今天不在这里研究，一研究就琐碎啊，当做自己的问题。那下面他这个贤首就是华严宗啊，净影和海东。海东是指那个这原来韩国这个法师叫海东元晓法师，他注解的这个起讯呢，都是不同人的注解。贤首宗唐代的华严宗的祖师啊，叫贤首。净影呢，看前面那个说明，你就看到这个起讯论的不同注解啊，当然还有偶义大师的注解，还有天台智的大师也曾经有过。那么就研究这个起心论的注解应该非常非常多啊，包括还有谁的，谁，对，憨山大师，包括现在的印顺导师都有研究。所以但是我一直推崇这一本，这一本有意思。为什么呢？可以配合参禅，别的很多都是教理，只限于教理的研究，但这个你可以配合打坐，这个体系可以配合打坐，不一样。哎呀，觉和不觉的同意， 上文已就生灭之心分别了觉和不觉的两个意思，更在觉中分了本觉和始觉，在不觉中分了根本和知末的不觉。现在在论述觉和不觉的关系，以了结生灭之心的这一段。复次，觉与不觉有两种相，云何为二？一者同相，二者异相。觉和不觉性质是不是完全相反的？真和妄，物和迷，光明和黑暗，佛陀和凡夫，是不是截然不同的？虽有差别，但同是一个什么？同是一个生灭心中的两义，所以期间当然有不可相离的密切的关系。能分开吗？离开光明还有黑暗吗？离开警察要还有小偷吗？啊？对吧？所以经常挖坑把你埋了。离开了警察，小偷还会有，对不对？那离开了小偷，那警察会不会要有呢？所以很有意思的，嗯。所以对这个关系的啊，有两种看法，一个是同，二者是异。也就是从同相上说，是从真如绝对的本体上的看法，觉和不觉两者完全相同，本体都是什么？真如。觉是知道真如为真如，不觉是不知道真如为真如。所以等于是什么呀？就相当于一个山，一个从南山太阳照着说是热带，一个从喜马拉雅北山说太阳照不照，北风吹说是寒带，是吧？同样一个山，山南为绝，山后不绝，就这个道理。那所谓异呢，乃是从生灭相对的现象的看法，说和不绝啊，绝和不绝有种种的差别。言同相者，譬如种种的瓦器，皆同微尘性相，如是无漏无明种种业幻，皆同真如性相。啊，举个比例，所谓同相。是根据真如的本体达观的觉和不觉，也就是染净诸法，觉可以对应什么法？净法。不觉呢？又挖坑埋你了。你走到哪里看到这不干净，是觉还是不觉啊？看到厕所就捻着鼻子而过，这是因为你觉还是不觉？是智相，是智相，是分别，对不对？那一个乞丐就睡在那个垃圾边儿，苍蝇在满身的陪着你。上次我过生日那天，我们明星读书会一二三班，我给他们看的电影。哎，你们有在场的有人去看了吗？那天12月20号我生日那天，给他们看了一个《圣山》反基督电影，很恶心。哎，画面很刺激。那个基督被一个小侏儒，就是那个小侏儒给他扛过来，往上一丢，全身都是苍蝇，好恶心的。然后他在苍蝇里面，那个他刚从十字架上下来嘛，被他给解救下来，三天复活嘛，所以他是个反基督的电影。哎，画面很恶心，是因为你觉得他脏他才脏，对不对？嗯。染净诸法，认为尽皆同一相状啊，好比说种种的瓦器、土瓶、茶碗、瓷盆、钵子，形状与作用虽然有别，但是都是由泥土而构成的。所以从土字上来说，各种器皿是不是都一个？都是土，对吧？啊，那么与此相同，无漏的种种业幻，无漏的种种业幻，记得哦。无漏的种种业幻，无明的种种业幻，相差只差一个什么？一个是漏，一个是明。无漏的是谁的？无漏的是圣贤的起的种种的业幻啊，佛菩萨是吧？无漏的身口意三业不再漏在生死轮回之中，所以叫无漏。他也起的是业幻， 那无名的种种业患呢是咱们的吧，啊，所以是从凡夫六道众生，所以从六道众生是无名的业患，从四圣法界罗汉圆觉菩萨佛四圣地四圣阶层是无漏的业患，可说是都是真如的本体上显现出来的相状，可说是同一平等相。所谓业患，业是业用，患是因缘所生之物，不是实有，所以叫做患。所谓无漏的患业，无漏即是本觉和始觉，为佛陀的业用，应众生的机缘而显现，也就是始觉本觉之相，也就是报身和化身是也。无漏的业患，报身佛、化身佛。换言之，也就是说，环灭啊，新的环灭门物界的显象的相状。那所谓无明的幻业，也就是无明，即根本无明和知末的根本不觉和知末不觉，作为无明的业用，应因缘而显现，也就是三系六粗之相是也。换言之，就是说新的流转门迷界上显现的相状，环灭与流转，物界与迷界，其相状虽有相异，但是从真如本体观看时完全是统一的啊。换言之，或者说从真谛上说，站在真如绝对界上观看起来，是善也没有，恶也没有，美也没有，丑也没有，幸与不幸的区别也没有，佛陀与凡夫的区别也没有，金殿玉楼和茅屋破窑，孝子慈孙和恶棍叛徒皆无所异。听完这些，再看方舟子韩寒掐架，还好玩吧？所以昨天有个徒弟，我一直不敢惹方舟子，就是所以我就发了一个微博，我说像这类的个一根筋的博士，我不提名道姓，而一根筋的博士就把他们发配到波茨瓦纳劳改，让他为谋生所苦，不要在这瞎折腾，所以还不敢提名道姓，各打三十板。所以善恶同体，对不对？佛凡同体，束缚和解脱同体，恶棍和孝子贤孙同体，对吧？那么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芒果同学请回答。所以修行开悟一旦明白了，是不是所知障上的烦恼容易解决，还是烦恼上的烦恼容易解决？所知障是容易解决的，烦恼上是很难解决的。为什么？凭什么？李江给我解释解释。啊，
理上容易了解，但事上
事上很难穿透，对不对？善恶同体，救我的和杀我的是同体啊，那掐我脖子的怎么能同体呢？给我糖的抱着我的才是我想要的爱，对不对？打我的骂我的那是不让我开心的。所以烦恼障很难断，所知障是容易断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给搞颠倒了，现在整个佛教的习气出了问题，就是在所知障上我们不下功夫，相反在什么烦恼障上增加砝码，增加了束缚，对不对？哦，所以看现在整个佛教的问题出问题了，就是在所知障上这个不去下功夫克服它，它一克服就没了的啊，断见、长见、边见、邪见都容易灭掉的，但是习气这个东西不容易的。本来习气就不容易灭掉了，结果你看净土宗也好，密宗也好，禅宗也好，整个佛教的宗派都在增加你的什么习气，所以叫串习，串把习气串起来，是不是相续相六粗吧？ 闹了半天都在六粗上下功夫，很可怜。嗯，哎呀，所以都是真如海中的妙波澜。你看，无论是泥的、雾的，都是真如性海中的微妙波澜，即所谓万紫千红总是春也。对于微尘的性相，对于真如的性相，从缘起论看来，从实相论看来，期间有所差别。即从缘起论看来，性相乃是性之相，所有的器皿都是以土为性，那土呢，以所有的器皿为相用。器的相虽然有别，但是如果从土性看来是同一的啊。那从实相论来看来，所谓的性相，性即是相，所有的器皿中没有离开土之外的差别的相，对不对？所以尽皆是土，无有改换。平易的说，土瓶茶碗其性当然是土，虽说是相，土的相是同一的。水蒸气、冰和水、矿泉水和丹顶红，是吧，都是水液体，湿性相同，但作用了呢就不一样了。醋坛子就是醋坛子，对不对？酒瓶子是酒瓶子，辣椒罐是辣椒罐。所以修陀罗中依此真如义故，说一切众生本来常住，入于涅槃，菩提之法非可修相，非可作相，毕竟无得啊。是故修陀罗中，修陀罗是什么？苏串叫气经，气和的气叫气经。苏串气经是了义的经典啊，是气经了义的经典，而不是那些讲故事讲神话的经典，是真正的了义的经典。是故修陀罗中依此真如义故，说一切众生本来常住，入于涅槃啊。那么经中有一句同向之意而说的话，既然一切众生是不觉的，不觉是无体的，因为不觉无体，所以其体常住，那其体常住不出真如之外，真如即是涅槃也。好像土瓶茶碗都是土，圆觉经中说众生本来成佛，就是此意。这就是就流转门无名的业幻而言的。其次就还灭的无漏的业幻而言，佛果菩提之法本来性净，不是修行可得之相。又无论怎样悟，也不能新作出此相，毕竟是不可得的，非可心得的，完全是本来成就的。是不是对于参禅开悟特别有帮助啊？菩提之法非可修相，非可作相，毕竟无得。也就是你坐止认灭，读过缘觉经的举手。坐止认灭四病，是不是病？所以我一定要修行，是不是属于坐？我一定不要去作恶，是不是止啊？那我既不要修也不要不修，我就任运随缘，是不是自然外道？所以坐止认灭是四病。那我们看看钟南山这些诸多的隐士在坐止认灭哪个层面。我执意要到钟南山苦行，是不是坐？对吧，我坚决的不认可山下所有的这些个入世的寺庙和方丈和法师的做法，既不入正邪也不加入人大，是不是止？都在病中，是吧？不破本参不入山呢，算用禅宗的这个见地来衡量，照妖镜一照。所以但是一入深山修苦行，管你什么呢，都是大师。改天我到钟南山或者到哪个山，大理吧，到无量山搭个茅棚住着，不要多住，多了就不是大师了。住三个月我也搞个发火，每天只有下午一点到一点半半个小时见人，每人限三分钟。从那个洞里边伸出一个手来摸摸你脑袋瓜子，左手伸出来红包。怎么样，这肯定很好玩。然后这大师是吧，你要从 北极飞来，从欧洲飞来，从巴黎飞来，从这个飞了，从阿根廷飞来，到北京，到昆明，再到大理，再上山下乡，见到我了啊，只不见了一个手，啥也不说，写两个字，参，感叹号，那肯定有市场啊。所以昨天晚上我跟两位领导吃饭，我说现在佛教两大问题，两个问题不解决，你再怎么说要恢复儒释道，国学复兴都是空谈。哎，两个人都同意。我说两个，第一，佛教寺庙恢复教化的功能，那不管你是哪个层面教化，你说我就只针对80岁以上的老人家可以，那你就劝他念佛，起码为什么信愿行的道理你要讲透，对不对？行的方法你要教清，然后那个出了这个偏差怎么解决，你可以教化，你可以专门教化教理的啊，开办不同的班次研究它，探讨它，辨析它。所以那么一旦佛教就是寺庙发挥的是教化功能了，所有滥竽充数，故作神秘，故作神秘的好处是什么？可以利用恐怖来达到所有的目的，对不对？哎呀，这个很神秘，他那个烧了香，那菩萨，我那个10个殿，我只烧了9个，钱不够了。你们庙又没 POS 机，我又刷不了，是吧？回家这个半个月都忌讳，直到15再来了，补上了，老太太心安了。所以利用迷信可以恐吓人，那么不需要任何对教理的研究。我们随便到一个建筑工地，像那个长江7号。七载那样的那个工地，拉来这个3000-5万的这个工人，培训3个月都可以念经，都可以把这套佛事做的有模有样，剃了头，剃个胡子，哇，都是大师，不需要。所以教化才能够厘清真伪啊。那第二是散财。寺庙不要敛财散财，只要做这两件事，佛教就是佛教，不需要再给他另外开创佛教，也不需要去正本经验，佛教就回到佛教的本来，佛陀的教化。所以两个领导一听很开心，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三陪也挺好的，尤其能听懂你的人的这个，你陪陪很开心，真的很开心。那听不懂的呢，哎呀，那烦死了。亦无色相可见，而有色相见者，为是随染业幻所作，非是智色不空之性，以智相无可见故。啊，这就是就上文而解除其疑难。上文说，众生既然本来是佛，为什么我等众生怎么不放光明呢？啊，答曰：现在是从真如本体上说的，在真如本体上，原来是不存在长短方圆的形状，也没有红黄蓝白的色彩，无可见之色相。那既然说前言在真如本体上无色相可见，但是世尊的出生有佛陀的接受光明，有感得报身化身的显现，怎么能说没色相可见呢？答曰：佛陀显现的报身和化身只是随染业幻的所作，是随着谁的染呢？随着众生的分别染心，而佛陀摄化的业用，摄化摄受众生，摄化的业用只是对二乘视线变化为化身，对菩萨视线变化为报身而已。如此，在众生心中变异显现佛陀的色相，是属于后面的异相门之一啊，不是同，是异。所以佛以异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每个众生都觉得佛蚂蚁听佛说法，咦，是个大蚂蚁；大象听佛说法是个大象啊！ 猴子听佛说法是个大猴，所以佛一因缘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是众生的染心而造了佛陀的化身的万千差别啊。所以当我们内心的嗔恨，对瞧不起的人特别特别的瞧不起的时候，那个被你瞧不起的人说不定就是佛陀的化身，千万记得是来帮你完成这一关的啊！当你这关过了，你就毕业了。这都是修行能用上的，一定要用上才是佛法，不能用的可以抛弃啊！所以当各位再有烦恼的时候，就这样想想，佛陀的化身一下就好了。是染心嘛，对不对？是我染心，我认为他不如我，我认为他不能遵从我的标准，所以才让我痛苦不堪，就是如此啊。哎呀，所以这同向门的真如本觉的智慧之体中，如吾等众生所见的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种随行好的色法、有形质的不空之体都没有。何以故？真如的智相完全是无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所以并不是吾等的众生妄念所能见故。解答了吧？所以随染幻业差别，是众生心有差别，才有佛的报身化身和法身的不同。言异象者，如种种瓦器各个不同，如是无漏无明，随染幻差别性染幻差别故啊。一个是随染，一个是性染。随染就是随缘，对不对？性染呢是本来就怎么样，本来你就在那个染的，你本来你就站在那个冰上，你非得说什么话，你非得说岸上的话，对吗？冰不是岸的，冰哪天要融化了，你不还在落水里吗？所以直理废事，直视废理都有问题啊。那意象是什么意义？从真如本体看来，觉和不觉还有染净的诸法都是同相，但是从形状作用的现象的点上来看，是种种的差别的不同相。譬如种种的瓦器，土瓶是土瓶，茶碗是茶碗，随着其形状的差异作用亦不同。所以无漏是随染幻的差别啊。始觉本觉的无漏法本来自性清净平等无别，但随着众生的妄染，像幻化一般发生差别和变系。好比月亮本无差别，但其影映进入千江万水中便有了差别之相。所谓无明是性染幻的差别，无明本来迷于真如平等之理，其性质本来像幻化一样有差别。总而言之，无漏还灭之法、无明流转之法、染法净法都是真如随缘而显现之物，是因缘所生之法，故实非别体，都是幻化之法，不过是从显现的当体上观看起来万象差别，尽是异象。如上所说，把觉和不觉视为同相，是哲学上所谓的同一原理；视为异象是差别原理。而同相和异象不可虚臾相离，同相的反面有异象，异象的反面有同相，无所乖离，此即所谓调和的原理。那么再看维特根斯坦的存在虚无和统摄，存在虚无在存在和虚无之间怎么把它们混同呢？那个词儿叫统摄，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哲学在佛法这里面小儿科，经常真的是小儿科。哎，问一下关老，这南大他们哲学系是不是定了吗？时间来这上课了几号？所以南大哲学系他们2月11、12来这上课，我估计让我这么一讲他们都出家了。因为南大很开明的，我们有一个法师在那读博士，以前和尚读硕士读博士都不准穿僧服的，都得穿个便装，但是南大 在大概在他几年前就可以穿和尚衣服在教室里边读书了，在南大还比较早，因为北大现在才开始，其他大学还不行，和尚去读书还得穿便装，所以他比较开放，希望你们真的把这个反反复复看，从十三生灭因缘的意义一直要到这个地方都还比较难以理解啊。到二十二叫两百页分别发起道相，这个在这一块十三到二十二还是不太好理解啊。大家有的深入的多看看，把那个聊天的时间，把那个打闲岔的时间，打瞌睡的时间都用来看看了，我们再进入就很快速。我希望这几天能讲完，因为调整一下时间，四号那天星期六是吧，所以四号上午我们讲，因为下午要给明星读书会他们的见面会，所以上午我们四号上午讲，今天是三十一号对吧，所以一二三啊，四号上午讲，下午我们跟读书会的见面，你们继续修行拜忏，其他时间都是下午讲。两个小时就过来了，我怎么觉得还没开始呢？还有问题吗？晚上在这打坐，还是把这个地热开开。有问题就来探讨，没有问题。
是不是要正道的才知道，然后可是想去正的话又是你说的坐直在念里的坐又是定，然后这问题不能问了
不能问了你还问啰嗦我要让我一天讲体力不行，那让你们打坐了你们腿子又不行，让你们念早晚课呢又太复杂是吧，你会烦，那就索性的热闹点像个音乐会一样的对吧，所以就拜个药师忏又比较没什么迷信，又都是挺吉祥喜，一个人也能玩，一百个人一千个人都能玩，他的调子很单一，是很轻松明快的，你要打水陆法会那完了，还你悲哭流涕的，哦哟，想起了祖先的业障，想起了，一想起来就很难过。哎，相反这个药师经都是，哎呦，我做佛时内外明慧，对吧？境界光明，啊，我做佛时求男得男，求女得女，求官位得官位，全是好的事情，所以很吉祥，对吧？就是让你们就是心所缘，给你心分别一些，恢复现在的体力。一天讲两个小时可以，要讲四个小时不行，盯不住，没劲儿，老了。至于说真如和无明的关系，那什么时候真如被无明催动了？
他想
要去认识你。咋？李少辉说。所以觉明为救，觉明为救，就是你不知道真如是真如那个状态，所以那么想要认知它，觉明为救啊。这楞严经讲的觉明，你想要找这个光明，想认知这个光明是不是光明的时候，已经就是无明了，所以它不是时间概念，不是空间概念，是心理概念，是完全是心理的。所以我们随时都是无明催动，对不对？当然我们随时也都是在什么，都在真如跟佛不隔的状态，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染换差别是吧，随染性染都是什么呢，在真如上起的幻用或者妙用或者是滥用或者是三俗的用那现在我们在六道轮回这就是什么用，就俗用嘛，对不对？那回到那个圣呢，这不就是不俗的用吗？啊，俗或不俗是什么法？所以再圣不增，再凡不减，那个东西是啥？真如。明白吗？不明白晚上打坐，晚上才有好果子吃，白天热热闹闹的唱戏，下午讲经，晚上打坐，嗯，很开心的，晚上都在这里打坐啊。因为我们有些都参加过禅期的，知道怎么办，怎么行香，怎么走，你们几个参加过的都直接的都知道这个规矩了哈，男生坐这边，女生坐这边的。哎，也没人来司仪，我就灰溜溜的自己走吧。顶礼就免了，唱个回向偈吧。问讯，问讯。啊，你们唱回向偈，我就灰溜溜的走了。